好，他，请我们一同先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我们的牧者，主啊，我们不自缺乏，主让我们的生活里面经历你，他们的生命真的也在你的里面能够更好的去成长，能有更有丰盛的生命。谢谢主恩待我们当中每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主让我们每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的心都再一次被你所感动，让我们的眼睛也被你所打开，看见你的作为，也听见你对我们心所说的话。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二十三篇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的诗歌也经常唱。实际上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所谓的全球的经济风暴，或者说金融的风暴、海啸，总之这些词已经是很恐怖了。因为我们知道印尼的那个海啸，那种影响有多大。那把这个金融看成一种海啸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它真的不单是在美国，在其他美国家，我们中国各个地方都受影响。这个时候更加让我想起到诗篇二十三篇这一篇诗是对我们的重要。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同再来念一遍。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的哈。我们一同再来念一遍。如果你会背的话，我们可以背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首诗歌大家都认为它的背景是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追杀的这种背景里面写的。我们知道大卫他逃避扫罗的追杀真的很危险，都几乎没命，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后来呢，他做完了，扫罗败了，他做完了，没想到意外的事情临到，竟然他的儿子背叛他篡位，想把他把他杀了。大卫逃跑追就是逃避亚沙龙的追杀。那么这一首诗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写出来的，我想我们都不容易想到。因为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幅画，我以前在国内就有一个画很漂亮，就是主耶稣抱着一个羔羊，然后一片草地非常的绿，很安静的地方，有一群羊在那里。我们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画面，你怎么会想到说大卫是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那种情况写的这样一首诗歌呢？实际上这首诗歌在历世历代成为人所喜爱的、喜欢的，因为它是给人家感受到在生活遇到困难挑战的里面，更加看到神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忍耐跟信实。这一首诗呢，如果从结构上我们看到它有分过去的跟将来的，它过去了描写了大卫他的经历，他经历了神。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牧羊人，他以前放过羊，他跟那个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说我以前牧羊的时候，他可以赤手空拳就怎么把一个熊打死，他要保护他的羊羔。那么大卫在他的经历里面，他知道神是这样一位牧者，所以他知道他作为一个牧者是怎么样保护他的羊的，他知道耶和华更加能够保护他。那是他过去的一些经历。然而呢，他也讲到将来的，他后面一句说，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也就是说他以后他的将来 一生一世，而且是到永远，他都在耶和华的殿中，是讲到将来他的信心。我们知道这种过往的经历很重要，过往的经历很重要，特别在美国更加讲究，他会问你的经历。如果你要去找一份工作，他会问你，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我已经讲过，我当时去找一个搞卫生的工作，人家问我，你有没有做过清洁工？我心里面想，做清洁工也要有经验。但是美国是一个很讲究经历，所以我太太去人家里，就是老那个弟兄家里，帮他照顾他的老母亲做家务的时候，他说他没做过，他不太想，不过他说试一试，试一试。后来真的留他在那里做了，过后等到后来，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其实也是挺美，因为你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我们本来就不想要，意思说没有做过不懂，你不懂怎么做，你明白吗？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过往的经历，神让我们一天一天的遇见很多的事情，这样的经历不会徒然的，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经历他，然后让我们以后对他更有信心。所以如果以前的经历如果是徒然的话，那我们的日子就是枉然了，就是浪费了。所以是我们上次还听那个于伯伯说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今日不爱神，那我们今天就白活了。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日如果没有经历神的话，那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没有太大的帮助。那么过去会决定我们的将来，因为你经历过了，你就有信心。那么这一首诗呢，首先我们的主题题目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首先从这个名字里面，我要强调三个地方。第一个是耶和华，它是一个主语，它是这个句话这首诗的主要的对象，就是耶和华。然后呢，第二个是我的，是我的，表明跟我的关系，我的经历。那么最后一个是他耶和华，他的身份，他的工作，他是牧者。那么首先耶和华，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他觉得信耶稣不错，但是他说你看人家信佛教啊，信伊斯兰教，什么教什么教，宗教列出来真的是有几百种，他说是不是一样，他说是不是一样。我说其实我们对各个宗教我们都不能了解很多，对吧？实际上对我们自己所信的耶稣所信的基督教，我们都还了解得很有限，更何况对很多的宗教。但是呢，我们相信，因为圣经说我有一位神，而且圣经说若不是耶和华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神。那么首先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神？耶和华这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神要呼召摩西到以色列去埃及，把以色列带出来的时候，摩西说你是谁啊？到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们的神是谁啊，叫什么名字啊，我怎么回答？然后耶和华怎么说？他说我是，他说我是，他的名字也我是。那么在希伯来文他翻译叫做耶和华，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因为有人就会说，你说神创造天地，神从哪里来，对不对？神从哪里来？因为神是自有拥有的，他没有一个死，从我们的理解里面没有死也没有终，那叫自有拥有。那么他耶和华这个名字，他的含义很丰富，他有建立者、维护者，还有他的全能者，他看到他的供应，还有他的保护。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表明他对我们的保护，对我们的眷顾。圣经里面还常常讲到万军者耶和华，特别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万军者耶和华。为什么叫万军？他的万军是包括天上地下所有的诸灵的，所有的他所创造的，他是王，他是这一切所有被造的东西的王。所以呢，他是一切受造者的君王。很感谢神，我们怎么认识耶和华？我们会透过神的启示。实际上我们人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智慧跟知识就能够认识耶和华。你知道世上有很多人很聪明的，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他就是不认识神，他觉得哪有神，我看不见，对不对？我没有经历，他否定他。 实际上我们认圣是要透过神的启示，这是很清楚的。若没有启示，我们就没有不知道神在哪里。那么神怎么启示呢？首先神透过大自然的启示，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罗马书说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就明明可知的，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他说啊，我们不认他，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什么可推诿的，神的才没什么好讲的。那第二个呢，更加特殊的就是透过他特别的启示，就是圣经。我觉得你要否定耶稣，你要说我不相，我不能接受耶稣是神，除非你能够否定圣经是一本真实的书。你说哎呀，圣经是人家随便乱编出来的，你能够这样说，那证明你可以不接受神这样的启示。否则的话，你必须相信耶稣在世上所说的所做的，而且耶和华透过耶稣表达他的爱，他的救赎。所以呢，我们认识神是有神他自己的启示，这是神那一方面。但是神他的慈爱，他对我们的体恤是很仔细的，对神的认识可以让我们经历到他。有时候我们会，人家会说哎呀，你讲的是你的，我都没有经历。我其实神不偏待人，所以他说你敲门的就为你开门，你寻找就必寻见。你要真有一个有愿意的心，我们以前我们看到那个圣经，那个哥尼流，一个外邦的一个百夫长，圣经说他敬畏神，他还不认识神。那时候耶稣就差派彼得去给他一个意象，说你去要去整去讲讲就是把这个救恩传递给他，他就去了。因为在凡是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知道了，神不偏待人，凡是敬畏他的，他的什么他都知道，他都眷顾。所以呢，神是可以让我们去经历的神。这种经历实际上有时候你自己可以经历，有时候你从别人的经历身上你就要思想。打比方，除非你不相信那个人跟你说的经历，你觉得他可能是说谎不相信他，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否定他的经历是神啊，跟他经历到神自己，不能否定这样的经历。所以呢，我们常常交通，我们为什么要交通？交通就是知道神在别人身上的经历，能够给你看到哦，原来，因为我们一个人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事情，一个人的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所有的人经历起来，人家说就是一本圣经的记载，很奇妙。我以前我还没有就是神赐给我这个儿子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说啊，以撒的出生，撒母耳求对不起，哈拿求撒母耳的时候，好像只是圣经的事情啊，对不对？如果别人跟你说，你说啊、哦，对呀、啊，很奇妙，你自己可能不把它当一回事。但如果你真正经历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觉得不一样了。哎呀，这个神真的是真实的，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有一个患了癌症的一个姊妹坐在医院，就在道套一个医院，还挺年轻，小孩子还很小。然后跟牧师去看他，很难过。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帮他，他只能为他祷告说，主啊，真的如果可以，就是可能你就拯救他，因为他还有两个小孩子要去喂养他。但是如果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你真要把他接走，你让他清楚知道你要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很奇妙的，这个姊妹就后来就他说他经历神，他看见神了，他知道神把他带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他看到了经历了神之后，他整个人那种状况真的是你想不出来的。他反而跟这个牧师这样说，他说牧师，你要知道圣经上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你知道奇妙吗？很奇妙。所以当一个人经历到我的时候，他知道哦，耶和华原来是这样子。我在国内还很早，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去探望过一个老姊妹，那时候已经快90岁了。她是一个出生就基督徒的家庭，从小神就辅导她，从年轻的时候她不干，因为以前传道人太苦了，她说我不干，一定不干，就去当一个老师。 后来四十几岁的时候，在当老师的时候，突然就中风了，一个姊妹在讲台的时候就中风了，后来就起不来，就躺着。他心里知道，哎呀，神真的是管教他。后来很奇妙的是，他在睡觉的时候，他梦见看见神来到他身边。有一次他晚上很冷了，半夜起风，他请那个保姆。后来呢，起风了，那个冷了，一边偏瘫又拉不了被子，被子在旁边。哎，他看到有一个人穿白服，帮他这样拉被子过来给他盖。后来有一次，那个穿白服的人呢，就在他身上这样摸一下，哎，他那天好起来了。然后那个人他知道是耶稣跟他说，他说你要躺在床上为我做见证。他的意思说，你原来不愿意做他的传扬他的名，他说你现在要躺在床上为他做见证。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床上躺了四十多年。他躺四十多年是什么？他是能走的，因为神已经医治他，他动手脚给我们看，很好的。看到他的时候已经九十岁，头发白白，人是很好。他就是因为神告诉他，你要躺在床上为我做见证。那很多人去看他，他为很多人祷告。那时候我就请他为我太太祷告，因为我太太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刚刚结婚，他为我们祷告。我就看他说，这个奇妙的经历真的是，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样的。但在他的身上你就看到神的作为，所以神透过他这样一个见证让很多人经历到神。其实呢，神有一句话说，当多马说我又看见摸到他的钉子才信的时候，耶稣说那些没有看见就信了，什么有福了。也就是说，不是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才来信他，神会有这样给人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如果还没经历的时候，哎，我们已经很有信心了，这是更有福气的。好，不要说非要有这样的经历。那么首先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启示我们是可以经历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我的，这耶和华是我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很重要。你看外面 楼房很多很漂亮，那不是你的，对不对？不是你的楼房，你走过去啊，就很漂亮而已，根本没有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外面的人这个那个开的车很多很漂亮，你说哦，有漂亮的车，但不是你的，跟你没有关系。同样的，耶和华，如果你只知道哦，这位耶和华是全能的神的眷顾者，但他不是我的，他跟我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同样你没有得到祝福。我们知道在犹太人或者天主教里面，他们很强调耶和华是我们祖宗的神，是我们的神。那么在诗篇这里，我们很奇妙地看到大卫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所以呢，这个是我的牧者，让我们知道神要跟个人建立一种关系。当然我们神知道神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不改变的是神。但是问题是我们跟这位不改变的神有没有建立关系，这个很重要。在耶利米书那里，神说在幕后我要跟每个人他要把他的新的灵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每个人都要认识他，他要跟个人建立一种关系，不需要别人去教导，心里面就会知道的。神也说个人不要因为他祖宗的罪受到惩罚，但是呢却又因为自己的罪受到审判。所以神已经开始在旧约里面已经看到又跟个人建立一种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国内看到很可惜的，就是祖宗父母啊祖辈信了主，神祝福有信心，嘿，一代一代就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只会知道说，就像圣经雅各说，我父亚伯拉罕的神，那个以撒的神，就没有说他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到这个神是我的神，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你还觉得这个神不是我的话，你就好好祷告神说，主啊，我要经历你是我的神，不单单是我们的神，又是我自己的神。我们的神当然很重要，但也又是我的神。那么第三点要强调的就是牧者，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卫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知道这个牧者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带领羊群到一个很好的青草地溪水边，然后呢要把一切的野兽危害他的都能够赶走，他 对这个羊群的无微不至的关心是我们的牧者。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接受这位耶和华做我的牧者，还是说我愿意做我自己的牧者，一个羊群自己管自己。其实圣经说我们就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当你不要耶和华做我的牧者的时候，我就成为自己的主，我做我自己的主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你就不能体会到耶和华他的眷顾、他的保守、他的带领。所以呢，圣经说信与顺服，顺服神的带领跟引导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我们从下面圣经里面它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接下来说我必不致缺乏。英文很有意思，我必不致缺乏，这个缺乏它是 want。 我以前刚刚学英文学到这个缺乏 want， 我觉得很奇怪，那么 want 是缺乏呢？ want 不是我需要我要什么吗？怎么这个要跟缺乏是一个词呢？缺乏本来是没有嘛，但是呢当我再一次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奇怪，什么叫缺乏呢？什么叫缺乏？是不是你没有的东西就叫缺乏？是不是？不一定，你没有的东西不一定你感觉到你缺乏它，你不一定感觉到很需要它， want 就是你很需要，你好像没有它就不行了，你叫缺乏，对不对？好像一个人如果你说你现在没有饭吃，打比方，哇，我或者说一个得了重病，没有这个药救他，他就会死了，那就是缺乏这个药，没有这个药。那么这种缺乏就是说没有他我不行了，我一定要他，你会感觉到缺乏了。实际上我们如果说没有的就叫缺乏的话，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的，不可能什么都有，而且很多东西有了也不见得就是好，对吧？那么缺乏是什么呢？我那时候刚来到美国，住在 motel 的时候， motel 就一间房全部包了，后面一点点做厨房，我们就把那厨房也在那里吃饭做餐厅。那我们那时候 motel 两张的这种凳子是比较大的，我们根本搬不到那里吃饭那地方去坐，那怎么办呢？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后来我太太就弄了一个那个油漆的那个桶，就是那个桶把它倒过来，倒过来不是那底就可以坐嘛，然后拿个布，拿个那个旧衣服把它裹起来，上面放一个纸板，哎，我们就那个当了我们的最好的凳子。所以我们当时没有凳子，但是我们不觉得缺乏，不觉得说哎呀，没有凳子我就不能吃饭了，没有凳子我就很辛苦了怎么样，没有。其实缺乏是什么？觉得你没有它就不行，叫缺乏。所以我真的感觉到很奇妙，就是我在来到美国就是有两年哈，我太太他们来了之后一年多，我前上个礼拜到，因为教会给我的 check 之后，我到那个学校去拿个那 check， 那个办公室那个人还问我，他说你这个够用吗？我们学校要扣10%，那他问我够用吗？700多块钱，我说我的房租是这么多，那他说那你怎么办？我说这个就叫信心的生活。我说虽然是这样的，但是我没有觉得我缺乏。所以我就在想到底什么叫缺乏。对呀，因为我想我现在吃的住的什么东西都有，而且比以前都要更好，比之前都要更好。实际上我太太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后来怎么样，就是维持这个家里，我根本没有这个想，但是我只是心里面这样想，这是神会带领会眷顾，不是我什么的计划安排好了然后再把太太接过来，当然有是更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这样的事情。很奇妙的就是到现在为止真的是没有缺乏，而且这种没有缺乏我就感觉到神他的眷顾是出乎人所想所求。很感谢神他自己给我的经历，当然很感谢神透过我们弟兄姊妹教会给我的爱，给我的关心，但是我是更加看到这种神给我这样一种经历，让我知道神是一个不缺乏的神，不让我们缺乏的神。现在我觉得缺乏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说你的欲望很高，你非要这个非要那个。另外呢，因为你以世界的这种心这种思想去攀比。我在国内的时候，一个朋友就说，为什么别人开奔驰我就没有奔驰开，所以他就心里面总是不舒服，好像一定要开到那个奔驰，心里面才会感觉到他满足了。那我说这种心理你永远是缺乏的，你开了奔，人家又有别的，你要怎么样，对不对？是一种思想，这种效法这个世界的这种心思，导致他一直在缺乏的里面。还有一种缺乏呢，是什么情况呢？一种缺乏是问题还没有到的时候，自己已经在那里忧虑了，担心了，甚至说今天的担子今天担就够了，但是呢你今天有，你又想到哎呀我明天下个月怎么办，还没有碰到的时候你在那里担心，还没有缺乏，你已经在活在缺乏当中了。所以这种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耶稣在这里面教导我们说，一天的担子一天担就够了。实际上他是说神会看过你明天的，你不要自己为未来去忧虑这些事情。所以呢，因为这种缺乏这种忧虑，导致人活在这种没有福乐没有幸福当中的里面。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而且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觉得缺乏，我就不知道我们弟兄里面有没有感觉到缺乏。如果你感觉到缺乏的时候，难道是因为耶和华他不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不知道我，哎呀，我发现呢，好像神没有看见，不知道我的需要，还是说神没有能力供应我？神没有能力供应我，是不知道还是没有能力供应我？神有一句话，他说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把他的儿子给我们，那岂不也连同万物一同给我们吗？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神对我们没有什么保留舍不得给我们的，对不对？没有什么保留舍不得给我们的。这里面说他领我们，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安歇的水边就是个安静的水，安静的水。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一幅这样的画面，是一个很安详一个满足的画面。那才是在保罗对不起，是在大卫经历亚沙龙的追杀的时候写出一样的画面来的，这样一个安静的画面。他说他没有缺乏，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说他没有缺乏。然后呢下面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使我的灵魂是灵魂苏醒。苏醒的意思就是复活、复兴、恢复，还有重建，一种重建。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圣经里面说我们的灵沉睡了，是死了，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就死了，对不对？灵里沉睡了。所以呢圣经说，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听见就要活过来。所以耶和华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什么叫使我的灵魂苏醒？灵魂苏醒是什么意思？我们没有，我们因为吃了那个犯了罪之后，我们不再认识耶和华，我们已经不知道耶和华是怎么回事，也不认识他的大爱他的能力。那么生活中就是以我自己为中心，这样的一种生活让我们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虽然他说的灵魂苏醒是让我们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他知道我现在要的是什么。圣经说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耶和华就是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这个灵魂就苏醒了。这更新变化的灵魂让我们觉得活在神的面前是多么有意义，多么值得活下去。要不然的话，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哎呀，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活在这种不满足的里面，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现在不是一种金融海啸，那天还在潘立章那里在说枪杀案现在多了很多，一被解雇了就问题就出来了。另外还说啊，这些人为什么不在美国就活不下去吗？因为他的思想在他的局限里面，他没有看到他活着是为什么， 他没有看到他的心意有没有被更新，所以他在那个胡同里面就转不出来。所以我们的灵魂一苏醒，哦，原来我们说海阔天空，根本不是在原来那种脑海里面的这种世界。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那我们会觉得说保罗在离开世界之前，他说我临终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呢他怎么他知道他所打的仗已经打过了，他说走的路已经走了，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灵魂没有苏醒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在干嘛，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的生活没有指望，没有盼望，那么你的心，你活在那种没有指望的日子里面，你叫他怎么样，叫他不去枪杀，不去自杀，这是还是很难的事情。同样的，我们如果哎呀有目的了，有盼望了，很值得活下去，你的生活目标就不一样，这种困难已经不成为你的困难。很奇妙，下面他说，因为我们的灵魂苏醒了，他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什么叫引导我走义路？不是要我去撞的那个义，不像宗教，像佛教一定我要行善积德，我要做多少好事然后得到这个义，不是。他应我指导义路，这个义路呢它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一条正确的路， righteousness 跟 right 是一样的，是正确的路，也是条笔直的路。就像前面说，如果我们灵魂还没有苏醒的时候，我们活在自己的那种范围里面，其实我们在绕圈子，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兜圈子一样，兜不出来，进不到迦南地。我们的灵魂苏醒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又领我走的是一条这样的路，这条正确的必直的能够达到目的地的这样一个路。相反的，它就不是一个弯曲的，我们说走了很多弯路。我们的灵魂没有苏醒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走很多的弯路。因为这种牧者要把羊带到一个地方，你知道要带到哪里，这个青草地溪水边，他要怎么样达到，你说他又走了几个很远很远才达到那个地方，那你想那个羊去到那里已经精疲力尽了，对不对？兜了很多弯路才到那里，不是，他要走一条正确的笔直的路来到这个青草地跟溪水边。这样的话呢，那个羊到那地方不必精疲力尽才有草吃才有水喝，而是很顺利的能够很安详的在那里享受神有给他的。所以这个义的路呢，是我们来到父那里的一条路。其实我们在寻找，很多人在寻找神，但是寻不到。耶稣说，我就是道理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条义路就告诉我们，你信了耶稣，你会经历到，哎，这是一条正确的路。其实我们知道信主的人都有一样的经历，从前是在黑暗的里面，不知道路在何方，走了很多的冤路，但信了主之后，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跟洪博弟兄交通过，他以前我们就说他走了冤枉路，其实他妈妈已经信主，但是他小的时候他不信，他兜了很多的圈子还是练气功什么的，还觉得哎呀那你也可以寻道。我们那年也才知道浩英也是去对气功挺有兴趣。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寻找这个到底神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看到耶稣，没有经历到他，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兜冤这种弯路冤枉的路，这是浪费很多的时日。你能够兜出这已经算好了，对不对？你知道以色列很多就倒闭在旷野的里面，那你兜不出来，你最后就没有找到这条出路，找不到出路。所以呢，这个牧者呢，他是要让这羊群走一条正确的笔直的路，能够去到这个青草地跟溪水边。每个人走弯路都是一样，我以前高中大学都是兜很多的弯路。我太太说，你要读神学不早点去读，我说我如果以前有这个信心我早就去读了，对不对？我何故读了那个高中读了五年大学又工作了十几年再来读神学呢？其实有时候想来是兜了很多的弯路，但是呢因为我没有兜过来，我们还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你去读神学怎么去读了，对不对？没有办法，你根本不可能去读。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早一天信靠主是我们每个人的祝福。所以我也劝我们的弟兄 劝我们的朋友，好，我们的朋友没有信主的，真的，你早点接受他，你会享受这是一种福气，这绝不是弯路，这是正确的路，这是义的路。我们很感谢主，不要说以前这种弯路是怎样一种走，实际上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人是在罪当中的生活。就像你看现在还有很多人老是要到赌城哈，赌城去赌博啊，这样的生活导致他会带给他什么呢？最后是毁了他自己，也毁了家人，毁了他旁边的人。实际上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你尽早走一条蛮有喜乐平安的路，这是我们人生单走的一个路，生命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呢，但是呢，下面你看，走义路并不等于说一帆风顺。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们可以体会到大卫他这个死荫的幽谷比我们都要严重。死荫的幽谷就是很深的黑暗，他经过一个很深的黑暗的里面，但是他不必怕遭害。有人就会说，你不是说信主都好吗？主耶稣神那么有能力，又有恩典，又慈爱，怎么会让你去受那些苦呢？对不对？那你经历那些苦难呢？我们知道基督徒也有人会经历这样的苦难。在这里面诗人这样说，我虽然走过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死荫的幽谷，其实呢，一方面为什么要带领着羊群走过死荫的幽谷，有两方面的可能。它是一个很深的黑暗，很深的黑暗，为什么？因为外面可能是太阳非常的晒，你知道在沙漠地带的时候，如果在中午那个太阳很热的时候，其实你走在黑暗里面，哎呦，我看不见，好像很，但是呢，你可以避开外面那个很强的阳光的一种晒，会把你损害。神他牧羊带你，这样会保护你。那另外呢，可能这条路呢是因为要避开野兽一个攻击。我们知道牧人他知道哪一条路是更安全，哪一条路是不安全。所以虽然这条是一个死荫的很深的一个黑暗的一个幽谷，我们知道幽谷就是一个 valley， 就是一个峡谷，很难走，但是呢他说，我与你同在，只要牧人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不是说神是全能的神，他就不让我们经历苦难。我们知道有钱的父母怎么样对待孩子，有不同的方法，对不对？以前我在国内，我来到美国，我也不知道美国这里人家怎么教孩子。但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就读过一些书，说美国有些人很有钱，父母很有钱，偏偏让小孩子去什么做苦工。甚至有一个人，他去做过这个碾尸的，就是到那个殡仪馆去弄这个尸体的，一个很有钱的儿子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去打工，经历很多的苦。那么在中国的有钱的父母怎么带孩子？你有什么给你什么，你有什么给你什么，总是把最好最好的享受给你。那么他的后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这种死荫的幽谷，是要让我们去经历信靠他。我相信这个羊群在经过一个很难很难的一个很深黑暗的幽谷里面，他才会体会到，哇，这个牧人是多么的重要。他说，你的杖，你的杖，你的杖，你的杆的安慰我。那个杆是干什么的呢？我没有养过羊哈，但是我以前养过鸭跟鹅，养鸭养鹅也要拿着一个柱，那个柱子也蛮长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赶着它走路的时候，它那个鸭鹅啊，它走它就走偏了，走到沟里面去啊，或者走到菜地里面去啊，那你就拦住它，不让它走到那里去。所以我相信这个杆也是这样，拦在旁边，然后那个羊就不会掉到那个深谷里面去，会走到那条路过去。但在这个时候，这个羊才体会到，哦，这个牧人是这么重要。我们的老师说，基督教在他受逼害的时候，教会是最兴旺的。基督教最很顺利的时候，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很冷淡的，非常可惜。但是当然没有人愿意受逼害，对不对？没有人愿意走这种死荫的幽谷。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这种死荫的幽谷，你就不知道神有那么的重要。 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借着苦难试炼了耶伯，耶伯没有受试炼之前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是一个义人，经过试炼之后他才知道我以前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见到你。所以没有经历苦难的人，他对神的认识还是有限，还是有限。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有信心的神的人，但是神又试验他，要他献上以撒。献上以撒的时候，神说：“我现在知道你是很有信心的人了，你现在是很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圣经记载了，他认为他会让死人复活过来。他知道说这是你又给我的，因为你已经应许过我的后裔怎么怎么样要从以撒生的才算我的后裔，那你又把以撒拿回去，你肯定也什么会让他活过来。所以这种信心跟他原来信靠神的信心不一样。神说要给你一个儿子，他就笑，100岁的人还会有儿子吗？对不对？等到有了儿子他经历到，他知道不一样了。你们想不想100岁再生个儿子？想不想？肯定没有人愿意等到100岁才来生儿子，对不对？因为正常都说，年轻力壮的时候生的小孩是最好的，而且要精力去养他怎么怎么样。但你想到神有时候会让你经历在这种真的是看上去是一种苦难，或者说神亏待了你，好像说或者说神就是让你遭遇这样的一种不平，就是说不平衡的不平凡的一条路，最后你才经历到原来是这样子。没有人愿意，但是神他要给你的是最好的。保罗神也让他经历了很多的苦，所以他经历很多危险，他说很多时候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在这个时候就说他这什么，在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时候，才让他要信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我相信我们还没有经历到这种连活命都没有的这种一种情况。神也让彼得经历了3次不认主的跌倒。我不知道我们假如经历了软弱和灵里软弱的时候，3次不认主，然后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去体会到神是怎么样的？真的我们会很难过。但是彼得经历了这样的话，他一定会想起他还没有否认主之前，耶稣就跟他说了，以前说，他说撒旦要塞你们像什么塞麦子一样的，所以你虽然是我的得意的门生，最好的门徒，但是呢你也会什么，撒旦也没有放过你，他会塞你。所以呢他耶稣就预言说，鸡还没有叫前你就3次不认我。我相信如果彼得没有经历这样的话，他对耶稣这句话就很有很理解就很有限。当时经过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真的软弱到这种地步，但是耶稣仍然爱他。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而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相信彼得在看到别人的软弱的时候，他就知道他3次不认主的这种软弱，所以他知道说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他知道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都是有软弱的，都需要神的恩典来让我们胜过这样的，遮盖我们的。所以他也就写出后面说，务要警醒祷告，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就体会这个就像塞麦子一样的，因为魔鬼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每一个都不放过，每一个神的儿女他都在寻找。我们知道神主和试炼耶伯的是因为魔鬼什么，在他的面前这样说，你看神说我的耶伯这样这样，他说当然了，你给他这么好，对不对？他当然敬畏你，你把那东西拿走看试试，对不对？但是最后神就是在这样的，我们在试炼当中得胜了，神的名就再次得到荣耀。所以基督徒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候荣耀神的名，而是在你困难当中，你真的因为没有离弃神，你仍然信靠他，神的名就得到荣耀。很奇妙的， 神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不是为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遭害，那是要让我们经历它。我们都不知，我们都以前哈，我还读是高中吧，经常唱的是那个一首歌叫什么，就是未来属于我的，就是啊那个属于你，属于我，就是说未来属于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的这种青年哈，因为以前就是说哇，未来就是你的，你们就会很了不起，很怎么样的，掌管了明天。同样的，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说，我知道谁管着明天。那个这一首歌叫《我知道谁管着明天》，我们在国内的那个诗，它的题目叫《我不知明天的道路》，它的歌题目叫《我不知明天的道路》。实际上，死荫的幽谷不是某些人会经历，是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在为比较少为那个曹伟李弟兄他们夫妇祷告了。我们当听到他们发生这样的车祸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真的是很心里面很为他着急也难过。在那个时候，你就会体会到这种死因的幽谷是怎么样的。死因，如果你多点到医院去探访病人的时候，你会知道什么叫死因的幽谷。我那个同学，有一个同学礼拜五从教会回，因为他去托人，礼拜五回去的时候，外面的车就追尾碰了他，还好比较轻，所以他也没有太大。后来他说脖子有点不太熟，但是他就也没有跟那个司机就是计较，就放过他了，没有大的伤害。但他心里面就已经有点紧，有点担心了。他就跟我说：“哎呀，在飞位就是太危险了，意思说要时时都要警惕，你不追别人，别人追你。”所以这种。其实当我们老师在开着那个我开许那个许太太的车，他就告诉我你要小心，要小心。真的有时候我们开习惯了，就觉得哎呀，天天这样开有什么了不起的。当你碰到一次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真的死因的妖果就会领导我们。其实这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的，都是可能，我都碰过好几次有危险的事情领导，但是真的是神特别的眷顾，只能说感谢神。这种死因的幽谷让我们更加经历到、哦、原来神是这样子。约翰卫斯理他是从小，他一个妈妈很敬畏神，他从小就在服侍。等他去了非洲宣教回来的时候，他在一条船上，那条船遇到风浪了，那个弟兄会就是摩拉维的弟兄会的人在那里很镇定，约翰卫斯理就很紧张，他看到说啊，你们怎么那么镇定，那么大的风浪就要我生命危险，你为什么不怕？他跟他们交通之后才知道说什么叫真正的信心，什么叫真正的信心。耶稣在那个风浪的床里面，耶稣在睡觉，对不对？门都在那里紧张的，扶着你还不救我们。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这么小心的人，信心就真的在死因的妖果里面，你才能够去看到什么叫信心。所以约翰卫斯理后来是在有一次听到的时候、当有个人在讲罗马书，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前言的时候，他就受感动，心里面特别的受激励火热，他说那是他生命的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改变。很感谢神、当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去探访那些病人，很多虽然是得癌症基督徒，他没有惧怕，也没有担心，更加没有恐惧，很安详的经历那他生命的最后的那种阶段。我看到神是实在的神，与他同在，所以他经过死荫的幽谷没有害怕。我在国内来之前还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实际上她原来很少去我们教会，但是她是曾经去过，她的先生就没有信主，后来她先生一次车祸，第二次车祸了，开摩托车送货，一大早就去送货，没有带头盔，那一次给撞了，后来救过来，但是那个颈椎啊，颈椎就受损，就高位截瘫了。高位截瘫，我来的时候已经有快一年了，这个姊妹照顾他，后来在他这个当时那个地，他的先生昏迷之后，他的姊妹就很着急，很担心。就后来他的姊妹，就是姊妹的家里的姊妹也信主， 自己的亲姊妹，一同为他祷告。哎，后来他清醒的时候，他愿意接受主，他的先生很奇妙，愿意接受主。后来在治疗，等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治疗，手脚还是 不太能动，但是他在一年中的时间没有看到说他忧伤啊，他很年轻，还没有儿，还没有小孩，三十几岁，还很病房很多人都是很奇妙。哎呀，怎么你们这样子能够不忧虑？你们这样子为什么不担心？而我们就拿一些录音带啊，或者一些 VCD 什么，让他在病房那里看啊、听啊，很奇妙。真的，我觉得这种就是人自己想象不到的。而且他的经济并不是好，而且他因为他自己就是出车祸是他自己的责任，所以对方的赔偿也就是仅仅而已，并不是太那个，生活上也不是说太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他这种神的国里面真的是很奇妙，感谢主。下面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因为大卫看到他敌人，他的儿子成为他敌人了，但是呢，耶和华这里说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为他摆设宴席是什么意思呢？给我们看到说，在逆境当中，在困难当中，神的爱、神的供应、眷顾没有离开他，而且让我们可以看到他胜过仇敌，是耶和华使他胜过仇敌，不是他自己。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因为他摆设宴席要请，就是耶和华为他摆设宴席，大卫呢他就成为一个宾客，被邀请的人一样的。为什么用油膏了我的头呢？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如果一个用油，就是用香膏膏这个客人的头，这表明这个客人的尊贵，地位的尊贵，他这个主人对他的一种认定。所以呢，在这里面看到是神让大卫，让我们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好，他使油膏了我的头，而且使我的福杯满意，让我们的福杯满意。在宴席的时候，这个杯是来装葡萄酒的，装喝的东西。所以他这里用一个比喻说，用这个杯，福杯满意，神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丰丰富富。圣经里面也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也讲到救恩的杯。所以真正我们不缺乏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所以这个你知道，我们一个杯你能够装多少，你一个杯装的再多一下子也把它喝完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耶和华在供应你的话，我们知道一个寡妇那个油那个面，对不对，都不缺乏。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在那里供应，要不然寡妇的油跟面怎么会不缺乏呢？所以呢，这里面诗人就回到前面，我必不这缺乏，或我一定不缺乏，是因为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是我的杯。所以对利未人来讲，耶和华是他的产业，他的产业不是一块地一栋房子，而是耶和华。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有个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帮小孩子从孤儿院里面出来，然后呢一个富翁老头子对这些小孩子很好，很关心他，就有一次就是举行宴会，就请这帮孤儿的小孩到他家里给他吃给他玩。他要走的时候跟他们说，他说你只要看中哪一样东西，你就站在旁边，人家这个东西就会给你。然后有一个小孩就老是不走，站在那个富翁的旁边。那个老头说，小朋友你为什么不去，你快点去看你喜欢的，就站在旁边，等一下这个就给你了。讲了几次，他说我只要你，他说你要我干嘛，我这么老又不好玩不好吃，你要我干嘛？他说因为我没有爸爸，我觉得你很慈祥，你很爱我，我希望有这样的爸爸。哎，后来真的奇妙，这个父王就真的收留他做他的干儿子。他这个小孩他也不知道，他也对这个父王了解并不多，不是说哦我有他就什么都有，还没有这种认识。但他只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一个爱他的人，对不对？他要他的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所以同样的，今天耶和华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要的是不单单是祝福，祝福都会过去，但是耶和华与你同在的话，你的祝福就没有停止，所以父杯满意是永永远远的，超过所想所求。最后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作者从他的过往的经历里面，现在看到他对未来的信心，他说我一生一世都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恩惠呢，就是我们刚才唱的歌，就是良善，就是 goodness， 恩惠就是好，是一种供应，神良善的一种供应。那么慈爱呢，就是看到神他对我们的饶恕，他遮盖我们的过失跟软弱。大卫说得赦免起过赦免他罪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呢，有恩惠跟慈爱，有神的供应，还有神的怜悯，神的饶恕在那里，这就是幸福，就是幸福。实际上很多人都在追求幸福，但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抓也是没有抓到。实际上这里的恩惠慈爱，恩惠代表他的供应，慈爱代表他的饶恕，他的连续，这就是幸福。也就是说，在你所需要的时候，神会知道你；而在你软弱的时候，神没有责备，而是什么？而是饶恕你，给你力量，给你重新站起来。这是一种幸福。很多人不幸福，是因为心理的缘故。好，没有幸福，做错了，或者心里面的妒忌啊、恨啊这些东西没有去，他没有幸福。有人可能是外界的物质没有满足到，他没有幸福。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生一世都有恩惠跟慈爱随着我。感谢主在诗篇十六篇诗人也这样说，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这种福乐因为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经也说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而且我们常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诗人后面就说，我且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殿就是家的意思，他是 house， 不是 temple， 是 house。 他又住在耶和华的家中。圣经说，耶稣说，我们现在是儿子，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如果是仆人的话，这一段时间就会怎么会走掉了。所以呢，让儿子永远住在家中，我们作为儿子当然是也要服侍，对不对？也要做事情。但是儿子的服侍呢，就不是一种受雇的，而是一种享受他也荣耀他的一种服侍。所以永远住在耶和华神的殿中，让我们享受永远与神同在，永远来享受他。在诗篇二十七篇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然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的意思说，我一生要追求的就是永远在耶和华的家中，一直去寻求他，去询问他，得到他给我的聪明，让他引领我，让我走在他的道当中。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用他的经历，用他在逆境当中的一个经历，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跟慈爱没有离开他，同样也没有离开你跟我。他的经历其实我们也一样会有同样的经历，就像圣经说以利亚也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还祷告天三年六个月不下雨就不下雨。同样他说一人祷告的功效是大的，也就是说他能够经历的我们也是可以经历到的。神是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有经过幽谷，死因幽谷的一个逆境，他也有成为众人称赞的合神心意的王的这种经历。但是呢，他认识到耶和华是他的牧师，他依靠他的供应，仰赖他的引导，所以他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去寻求他，追求更多的认识他。 所以今天我又劝勉我们弟兄姊妹的，就是我们相信，首先我们对耶和华的认识有多少？首先耶和华对耶和华的认识，第二个耶和华是不是我的，跟我有没有关系？第三，耶和华这个牧者，我信不信他？我依不依靠他对我的牧养，他的带领？那我们可以真的耶稣也这样说，他说至于我和我的一家，必要侍奉耶和华。那么我们也能够像保罗所说，保罗说为这缘故，也就是说为福音的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让我们都能够这样全美。好，谢谢主。